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上涨 828.52 点，涨幅为 2.59%， 报 32,861.80 点。纳指上涨 309.78 点，涨幅为 2.87%， 报 11,102.45 点。标普500指数涨 93.76 点，涨幅为 2.46%， 报 3901.06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一周累计上涨 5.7%， 标普500指数上涨 4%， 纳指上涨 2.2%。在本周五，也就是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经季调后的消费者支出环比增长 0.6%， 而且在交通、租金等服务上的支出更多。与此同时，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上个月加速上行，并停留在近40年高位的水平。九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6.2%， 低于预期的 6.3%， 与前值持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5.1%， 低于预期的 5.2%， 但高于前值的 4.9%。环比来看，经季调后的当月 PCE 价格指数增长 0.3%， 与预期和前值持平。核心 PCE 增长 0.5%， 与预期持平，低于前值的 0.6%。 在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贸易逆差持续收窄，美国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化环比增长 2.6%， 为美国经济今年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但由于利率上涨、通胀居高不下以及房地产行业急剧收缩，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动力有所减弱，年化增长 1.4%， 低于二季度的 2%。 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活动的超过2/3。在强劲的劳动力市场、稳健的工资增长和储蓄帮助下，美国家庭也经受住了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的考验，但消费者及财务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尚不可知。商务部报告显示，九月储蓄率降至 3.1%， 接近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美国人口统计局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40%的家庭表示应对平常的家庭开支已经有些困难或者非常困难。今年迄今为止，道琼斯指数已经累计下跌超过了 11%。 由于利率上升打压购房需求，八月美国房价创下了十多年来的最大月度环比跌幅。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 Freddie Mac 的数据显示，本周抵押贷款利率20年来首次升破 7%。 房屋销售下滑也拖累了家具和电器等商品方面的支出。商务部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家庭减少了对汽车等大件物品的购买，并在医疗保健等服务上支出更多。自今年三月以来，美联储开启了自198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紧缩进程，这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了明显的影响，但通胀尚未有大幅降温的迹象。尽管如此，快速加息可能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 并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使整体经济放缓。美联储官员可能很快就何时放慢加息步伐开启讨论。在寻求通胀，控制通胀飙升的过程中，工资持续增长一直是美联储面临的一个挑战。根据本周五发布的另一份报告，美国就业成本指数三季度环比快速增长1.2%。该指数是一项衡量工资和福利的指标，受到美联储官员的密切关注。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下周将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并且讨论是否在明年通胀预期下降的情况下放慢加息步伐。美联储将在11月1到2日举行下次政策会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利率观察工具 FedWatch 的数据显示，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在11月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83.7%，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16.3%，认为在12月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48.1%。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44.2%。由于市场已基本消化加息预期，再加上苹果等企业财报亮丽，本周五也总算是迎来了一上涨。但是在本周公布的几家相继公布财报的几家科技股，却仍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在10月26号公布的今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当季营业收入和每股盈利均低于预期，业绩前景继续承压。报告显示，Meta 公司第三季度净利润约44亿美元，同比降幅达52%。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业绩公布后，该公司在27日大幅下跌，股价大幅下跌24.6%。今年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超过70%。市场研究机构内幕情报公司分析师表示，Meta 公司现有业务不稳定。目前也面临世界经济放缓以及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等挑战。本周，亚马逊公司在10月27日收盘后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达1271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该公司预计今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将达到1400亿美元至1480亿美元。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1551.5亿美元。亚马逊的首席财务官在电话会议上表示，亚马逊很多业务领域的销售增长在第三季度放缓，同时汇率的利空因素增多，预计这些利空带来的影响将在第四季度持续。在亚马逊公布业绩后，该公司的股价也在盘后交易中大幅下跌超过10%。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在25号公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在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盈利均低于预期，受此影响，该公司的股价也下跌超过10%。微软公司于25号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虽然该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高于市场预期，但云服务板块营业收入低于预期。同时，该公司当季利润同比下降了14%。微软公司的股价也开启了下跌，受到权重科技股下跌的拖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本月的26号和27号分别下跌了2.04%和1.63%。 以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马克·黑费尔为首的研究团队27日发布了研究报告，说虽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大约30%，但该团队并不认为科技板块的利空已经在股价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他认为科技板块还没有跌到位。黑费尔说，鉴于美国通胀处于高位，企业信心下滑和金融条件收紧，目前市场对科技股业绩的预估看起来过高。由于汽车行业和工业领域的增长放缓，预计半导体企业盈利预期将被进一步下调。在消费需求走低和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软件和服务以及硬件企业面临的利空因素也将增加。目前的市场观察人士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高盛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表示，经济状况将从现在开始明显收紧。Morgan Stanley 的国际业务主管则认为，美国经济在2023年看起来风险有点大，美国不太可能实现软着陆。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 Joanne 表示，鉴于消费者信心指数仅比6月份触及的历史低点高出10个点，近期有关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放缓的消息也并不令人意外。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模式反映了通货膨胀、政策反应和全球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消费者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也即将进入衰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的市场。截至10月25日，投资者所持有 COMEX 黄金净空头头寸增加了12,501手至33,134手合约，创最近4周的新高。COMEX 白银净空头头寸减少了1,537手至6,062手。COMEX 同期货净空头头寸减少2,344手至3,152手。黄金的看空情绪目前创下了近4周的新高。能源类的持仓，投资者所持的布伦特和 WTI 原油净多头头寸增加了33,849手，其中 NYMAX WTI 原油净多头头寸增加了5,879手，也创下了最近8周以来的新高。根据计算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最近一周，投机客持有的美元净多头押注降至了3月中以来的最少。截至10月25日当周，美元净多头头寸从之前一周的102.1亿美元降至88.05亿美元。最近一周，日元净空头合约增加至10万，为5月以来最多。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的美元仓位是根据日元、欧元、英镑、瑞郎、加元和澳元这6种主要货币的净仓位计算得出的。以上是本周的主要市场信息和科技股方面的财报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个股。首先还是我们的美股第一大网红马斯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10月28日晚在推特上表示，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尚未对推特的内容审核政策做出任何修改。他说，推特将组建一个拥有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立前，不会有重大的内容决定或账户恢复。马斯克在27号完成推特收购表示， 他收购该公司是为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数字城市广场，借此可以以健康的方式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辩论。马斯克指出，Twitter 不能成为一个自由放纵的地狱，即怎么说都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他同时表示，除了遵纪守法之外，Twitter 还必须热情地欢迎所有人。那猜猜在这里恭喜马斯克打打闹闹，总算是把 Twitter 给收购了。在本月的10月28日，挪威政府的养老基金及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发布报告显示，受到加息、高通胀和俄乌紧张局势的影响，2022年第三季度，该基金亏损4490亿克朗，约合434.7亿美元。该报告称，在今年7到9月期间，该基金投资回报率为-4.4%，比基准指数回报率高14%。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成立于1996年，由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负责运营，是挪威的主权财富管理基金。截至今年9月30日。该基金的规模达到12.22万亿挪威克朗，约合1.18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亏损，而该基金上一次连续三个季度亏损还要追溯到2008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据挪威政府养老基金于今年8月发布的半年度报告，2022年前6个月，该基金亏损14.4%，相当于亏损，打破了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亏损记录。其中，Meta 就导致该基金亏损了380亿挪威克朗。运营该基金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副 CEO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三季度该基金的股票、固定收益和未上市房地产的回报均为负数。利率上升、高通胀和俄乌紧张局势影响了市场。截至九月底，今年的九月底，该基金投资的股票价值占总价值的68.3%。三个月前，这一比例为68.5%，固定收益占总价值的28.5%，三个月前为28.3%，未上市房地产占3.1%，三个月前为3%，0.1%投资于未上市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三个月前持平。今年三季度，挪威克朗对几种主要货币有所贬值，货币市场的变动使该基金的价值增加了7020亿克朗。此外，第三季度来自政府的流入资金达3060亿克朗，这些都帮助缓冲了该基金的亏损。据挪威全球政府养老基金周五发布的报告，该基金的市值在2022年第三季度增加了5590亿克朗，达到12.216万亿克朗。接下来看一下瑞士，瑞士第二大银行集团瑞士信贷银行及瑞信在27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当季该银行集团亏损40.34亿瑞朗，远远超过市场预期。为扭转不利局面，瑞信当天还宣布了未来3年的改组计划，其中包括对其投资银行进行彻底重组，第四季度裁减2700名全职雇员，到2025年年底累计裁员9000人，转让证券化产品业务的大部分股权，以及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和杠杆敞口等等。虽然瑞信推出了新的发展战略，但市场并不认可。当日，瑞信股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跌幅也达到了20%。 瑞幸成立于1856年，在全球拥有5万多名员工。公开资料显示，瑞幸近年受经营不善等一系列丑闻影响，其股价自今年2月份以来一直下跌，至10月初，其市值已经下跌超过50%。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不太平啊，看一下美国，美国的企业违约率可能会在明年翻一番，美国公司可能成为下一个英国养老金吗？根据外媒汇编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贷款交易量在连续5周增长后，上周达到了2713亿美元，处于2020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债务压力已经达到了危机水平。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应对持续的通胀，并有可能将经济推入衰退。近年来，大量依赖低成本借贷的公司正面临着以过高收益率再融资的前景，甚至难以找到投资者。不少人认为这一困境会导致违约潮，而一些公司可能会面临破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第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公司。该公司有超过80亿美元的债务，处于不良交易水平。这家邮轮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设法出售了20亿美元的债务债券，为其部分债务进行再融资，但收益率高达10.75%，而去年低至6%。诚然，不良债务的供应量仍然是2020年近1万亿美元峰值水平的一小部分。当时新冠疫情使全球商业几近停滞，这一次陷入困境的借款人已经在几个月内缓慢增加，似乎暗示了违约潮的出现。贝恩资本的联合管理合伙人 Jonathan Levin 在周四表示，企业违约率可能会在明年左右翻一番，上升到3%的范围内，而现在大约是1.5%。此前，惠誉评级也指出，在美国垃圾债券的平均违约率在2023年将上升至2.5%到3.5%的区间。预计2023年全年将发生30次债务违约，2022年迄今已经发生13次违约。许多借款人正在与顾问和债权人讨论管理债务负担的办法。KKR 旗下的医院人力资源公司今年与一些贷方达成了一项创造性且积极的交易，以重组资产并筹集新资金。根据汇编数据，该公司有将近80亿美元的债务处于不良水平。在负债至少5000万美元的公司中，今年只有75家在美国申请破产，而去年有100多家，2020年同期有200多家。但是，Glenn Edgar Bergman 的律师事务所的 Stacy 表示，破产的公司最终会慢慢增加。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幕后重组谈判，以避免破产法庭程序凛冬将至。”本月初，美国银行就警告称，如果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美国债券市场的崩溃也许就在近在眼前。美国公司债市场可能会沦为下一个英国养老金。该行编制的信用压力指标已经被推至临界区。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